那你这个佛陀爸爸呢？他哪一点让你抬不起头来？人家问说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，你总不会畏畏缩缩，你爸爸又没犯罪，你爸爸是天上天下最了不起的阿弥陀佛，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？你就天天壮着胆子到处念没有关系，你不要每天学着什么伤脑筋啊，这些乱七八糟的话，这些乱七八糟的话你都学。那几天啊，我们就有一位护士，他就车祸，平常他是最勇敢的，在医院里头啊是最有气魄的，照顾病人也是非常好的一位护士。啊，平常也念念佛，我常常总是劝他好好念佛啊。那天呢、啊，过十字路口被人家闯红灯啊撞上去，砰一下倒下来，撞了头上肿一个大包包。对方自己闯红灯呢，站起来还骂了他一顿，他一肚子的委屈，哇，就哭出来了。哭出来，大家一看，哎呦，平常最勇敢的人竟然哭出来了。那时候我去看到说，你有没有念佛啊？我就知道你没有念佛。说我后来我就很后悔，我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念佛。说对啊，你平常不好好念佛，怎么会在那个撞上去的刹那突然间能够念得起佛来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他说这下有把柄落在你手里，三不五十都要帮你笑一笑。对啊，三不五十就要提醒提醒啊，这一句佛你不好好的念，那怎么可以呢？保证撞上去的时候哦，肿一个包包哦，就哭出来了，就念不出来。所以哦，最好哈、啊，还是你骑车的时候看对面来一辆摩托车念阿弥陀佛，来一辆计程车念阿弥陀佛，正好撞上的时候也是阿弥陀佛，这样才比较安全一点呢、啊。否则你看，处处都是危机嘛。好、哦，病人来的时候，我总是问他说。你有没有想到你今天会来这里住院呢？没有啊，大家都没有想到。有的人啊，已经瞎了一个眼睛了，那个癌都已经蔓延到这个脑神经了。他还说，我很忙，我这个公司啊，事情很多。我说你死掉了啊，公司的事情也会有人办下去的啦。啊，你命都没有，你还忙什么呢？看了这么很多以后呢，有时候自己哈、啊、也要更加警惕警惕。这个看看别人呢、啊，不是说他死了就算了。有一天呢、啊，那个躺在床上的人呢，就是我。有时候我在想啊，值班呢，每天跑上跑下的，一躺下去，有时候爬起来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心脏跳动很困难，好像一口气就要喘不上来的样子。再回想回想啊，那些奄奄一息的人，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讲过，这个当我实习的时候，两年当中是没有一个人念出一句佛来，在临命中的时候，但我看到第一个临命中能够念佛的人，是一个当我当住院医师第一年的时候碰到一个肺癌的女孩子，36岁而已，印象很深刻。他被人家辗转送到我们加护病房，正碰到我值班。那时候我们的主任看了他的 X 光片以后，他就说：“啊，没办法了，或是你跟他念经啊。”当然是开玩笑了，这么跟我说。我说：“好啊，我就去念了。”主任说的嘛，我就去这个病人旁边，开始跟他，我跟他说：“我念佛给你听，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好。”我就开始念，再念再念，他就说他觉得比较舒服一点。那天晚上就这么一直陪着他念，念了6个钟头。他一分钟呼吸48下，是这样这样喘的。他能这么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样念佛的。中间只有说了一句话，说他说阿弥陀佛，为什么不赶快来接我？那时候真的我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这么勇敢，这么了不起的一个病人，在这个时候他要跨越过多少的痛苦啊，他才有办法能够念得出这句佛来。也要素是有这种善根呢，恰好碰到一个主任会叫我们去给他念佛，这个病人就这么样的能够一直念下去。第二个病人是碰到一个半夜啊3点钟突然跟我吵着说他要出院，然后我看他 跟平常差不多，没什么特别变化。半夜吵着要出院，我不敢拦截他，不敢阻挠他，只好交代他，给他一张佛像，叫他一路看着回去，念回家去。没想到他就这么拿着一张佛像一路念回家去。后来我到他家里去看他，他太太告诉我说，他拿着佛像一直念的断气。但是他家里的人呢，凭我再怎么样交代，就是没有办法突破说啊，不要动他啦，要怎么样，不要杀生，没有办法能够照这个观念来做，一下子改不过来。所以呢，要靠你的家人呢，靠什么？靠什么都不可靠。他的家人呢，当时我晚上11点去到他家里去调查看看他有没有好好给他助念。一进去，哇，大家都躺在地上呼呼大睡。我实在是觉得很难过啊，这么重要的时间叫你们回来给他助念，你们大家在那里呼呼大睡。一进去我说，拜托，到底他是你爸爸还是我爸爸？起来念佛。他家里的人才不好意思，大家起来那边念佛。还好这个病人是能够自己拿着一张佛像一直念，一直念，念到断气。要是凭家里的人这副样子，你说等着人家助念，我看还是不要存这个念头比较好。不要存着你有一包光明纱啊，你有一张陀罗尼经被啊，你又不能做衣服穿，保证一天到晚穿在身上，哪里知道倒下去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机会？谁为你盖陀罗尼经被？谁为你打光明纱？连我的室友啊，这个江学长啊，他是非常厉害的人。那火灾一发生的时候，他在这个房间里腿一盘，他说一心念佛求往生，往生念头这么强的人，碰到我生病在那里喘来喘去的时候，他才不给我助念呢。他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所以啊，我就已经明白了，大概没有人会帮我助念，我还是自己死心塌地的赶快把它念好比较重要了。这是很困难的，碰到第三个，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而已已经第五年了。一个这个肺癌肝转移的病人，这个病人他的儿子非常的孝顺，从知道他的父亲得癌症以后，他每天吃素拜佛。其实他本来是找那个我们以前的系主任余立中教授看病，那余教授呢认为他的病实在太严重了，余教授认为说对他可能没有什么帮助，所以他也不贸然去看他。他请那个病人呢叫我先过去看，因为余教授人在台北，这病人在高雄，他叫我先去看他。这个病人家属来看我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郭医师，我们想求您去看家父。我听了愣了一下，已经不是医疗范围所能够拯救的，就带了一串念珠去送他，叫他念佛。没有想到他就能这么偶然念念，但是他的儿子可是非常虔诚。当我到他家去的时候，他们家有一个男孩，大概4-5岁，小小的，看到我的时候他合掌，他说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。我想说，哎，你小小年纪怎么会念这么长的？他说，我舅舅每天晚上都跪在那边念，他每天跟他念，所以他就会念。我想大概就是这种虔诚心的感应力啊。这个病人很奇怪，我那一次去看了他以后，中间并没有再去看过他。但是那时候为了想要帮忙他，帮他订了日本有一种药草，等到那个药草送来的时候，我打电话去给他，他说，郭医师谢谢，我父亲可能已经用不上了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他现在人已经昏迷不醒了。我就跑到他家里去，想最后给他助念助念。这个病人在昏迷当中听到我们念佛的那个声音，他醒过来，他说黑喜上命。我们说念阿弥陀佛，他全家人都合力，他的女儿从美国回来，大家都好像拉拉队一样，爸爸你要念阿弥陀佛，赶快念阿弥陀佛。他就坐起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砰，又倒下去，又昏倒了。全家人就一直念念个不停，他又醒过来，醒过来呢，
有合掌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又昏倒过去，一个晚上就这样昏倒又醒过来多少次，终于啊，让他一直念一直念，念了出来。他走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相貌，实在觉得很惊讶，笑的牙齿都露出来，我没有看到人家这样笑过，看了那么多人死，实在没有看到人家这样笑的牙齿都露出来。哎，很奇怪，他们隔壁有一些受菩萨戒的一些莲友啊，一个去叫一个，好多人来给他助念呢，不是我们去找的，他平常也不是学佛的人，到时候竟然有好多人都来助念。念了八个小时，看他这么笑嘻嘻的，实在是非常的欢喜。这个死实在是有很多样的死法了，你要死的美实在是很不简单了。像前天我到回来的时候不放心，还去看了一个食道癌的病人。这个食道癌的病人大概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讲话，每天气呼呼的躺在床上，问他，他就在讲，连痛都讲不出来，很气，气呼呼的。照顾他的人实在都没有办法跟他沟通，到最后那几天喘得非常厉害。我们要下班的时候，我想今天不是我值班，有人看的，可是还是放不下心去看看他。最后呢，劝了他半天，我离开病房的时候还跟我合掌，但是已经念不出来了，心里面有没有念我们不晓得。没想到我才刚走掉头而已，他就上厕所，在厕所里面大吐血，在厕所里头就断气。我常常在下班的时候我走不开，去看一看这人，看一看那人，看一看。因为每次我想到老师教我们，他说一件事情你有十分的力量，你才进九分，就是不够诚恳，就是不够诚意。我每次想到这句话，有时候从病房走出来就会再绕回去再把它看一次。但是这样的情况下，还是常常当我隔天上班的时候已经看不到这些病人。我不晓得他送到哪一个殡仪馆去，苦苦的等待人家来联络，要怎么样去给他念佛，起码要交代别人怎么样给他念佛。但是这些啊，常常都不能够这么如意啊。要是他本身没有发这个很强的愿力的话，实在是太困难，太困难的一件事。看到现在也不过是这样几个人而已，真是太难得，太难得。有时候我们送的多的时候，才曾经一天送过六个出去，但是多少年来也就只有这么几个而已。真的是生死事大，菩提路远。今天哈，这么啰啰嗦嗦在这边反复，不是想讲的大家心情不好回家哦，想这个沉阴暗惨的，这个佛家就是这么的悲观，整天讲这些东西。佛家告诉你这些是要叫我们积极起来，把握现在这一念，怎么样把秽土三千界变种西方九品莲，你现在就开始要好好的播种啊。我们在寺庙里面学习绕佛啦，拜佛啦，是叫我们带着这种拜佛绕佛的念佛的意念到我们的工作岗位去。就像日本那个念佛的妙好人一样，他写的诗句怎么写，说才是你凭何干活，才是凭阿弥陀佛干活，才是凭何做事，才是凭阿弥陀佛做事。我想我们都能够这样，我们凭什么看病，我们凭阿弥陀佛看病，凭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我们来学医，来看病，来看清自己的种种病，能够拯救自己，拯救自己脱离痛苦的深渊，才有办法拯救别人。要是一个问题你自己都绕不出去，你怎么样能够帮助病人？常常我会听到医师跟病人对话，对得很好玩啊，医师啊，我这样我一直听拢听未停，听你就较啉奶啊。哦，那食药啊，食了拢啊无好，你都爱啉奶。哎呀，你看碰到这个医师哦，自己痛起来的时候叫的比谁都大声，这不是开玩笑的话。当时我在实习的时候碰到一位外科医师，是我们的 VS 啊， 平常有时候病人跟他爱说，哦，医生，我这伤口哦，足疼啊，喝奶一下，你这大肠啊，不要喝奶一下。结果啊，他开盲肠炎的时候哦，叫的比谁都还要大声呢。我看哦，那个半身麻醉实在是没有办法，要做全身麻醉才可以。这都不是开玩笑的话，实实在在就是这样，因为你比谁都清楚，所以比谁都恐惧。现在这个开盲肠开到哪里了？这正在绑线了，是不是一清二楚？一清二楚啊，格外的痛苦。那病人糊里糊涂啊，带了个布啊，不晓得，任凭你去宰割。所以啊，碰到事情的时候就要想想，哎，我现在功力有几分呢？这个太危险了。凭这种功力，老师说啊，念的一百句是一百句，没有一句打湿，叫做静坐中有十分的功力。完蛋了，那一分都没有，到时候啊，真枪实弹上战场，不晓得怎么办才好。要是临时能够抱得到佛脚哈，那还是不错的。他怕是临时抱不到。我们有一位病人，他说，我劝他念佛啊，我一上六两阿弥陀佛了，他说，普通人没得念佛，破病才念佛。哎，这个人还蛮有概念的，想说我平常跟好像也对佛没什么贡献呢，临时才要请他帮忙，不大好意思。他老人家是这种意念。我说没有关系耶，你平常跟我也不认识，也从来没有到我家去这个坐坐聊聊，你生病的时候还是可以来看我啊。你说这样毛利的，普通虽然没念佛哦，到时也是可以念啊。他想想，那还念一念，在他这个很痛苦的时候啊，前几天奄奄一息啊，快要走掉了，他拼命找我。这个病人很奇怪，在他病还很有希望的时候，他找教授看病，到他认为哈，他已经奄奄一息了，要交代后事，他要找郭医师做什么？念佛，不是找我，是找阿弥陀佛。平常的时候人家会说啊，你吃素拜佛、哦、好像觉得你这个有问题的样子。等到他重病来住院哦，他一听到他的医师哦吃素拜佛，总是有病人拉着我的手告诉我说他安心了。他不是看到我的脸安心了，他是看佛面安心了。他在想，这个吃素拜佛人大概不会跟我乱搞一通吧，起码还能够给他这个在生死挣扎中啊一点助力。所以、哦、各位不要担心，你千万不要怕你这句阿弥陀佛让人家感觉很奇怪，你尽管勇敢地念下去，把这一句佛号带到你的工作岗位去，把这一句佛号，把这一朵莲花带到这个脓血涕唾充满的医院里面去，没有关系，你尽管好好地念下去。你只要有一个病人在临命中的时候能够看到你想到念阿弥陀佛。我发现有一些病人非常有意思，他们平常不念佛，他们看到我总是会合掌念一句佛。因为我看他们这么久的时间里头，我去看病的时候进病房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合掌念阿弥陀佛。要是有一天我忘记念，他们说郭医师你跟他开播两回，哎，对啊，我今天为什么忘记念佛。这就好了，不止十二尊如来来教我念佛，到处都是人家在提醒我念佛。因为我太容易忘记，所以不得不请大家护持我来念这一句佛。要是有一天我见到你没有合掌念佛，拜托拜托，请你提醒我一下。要是我这个时候断气，你这个提醒很有意思。这些病人他们每次想到我的时候，看到就是应付应酬应酬，念个阿弥陀佛这就好了。他临命中的时候我去看他，他就是从床上合个掌要念这声阿弥陀佛。只要念得出这一句佛，起码不堕三恶道。这个地藏经里头有写，一个人在临命中的时候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大圣经典一句一句啊，不堕三恶道。凭着这个，凭着不让众生堕三恶道，我们应该鼓起勇气，不要在乎别人怎么样看你。等到他懂的时候啊，这个机会已经错过了。你今天丧失了这个机会为他念佛，丧失了这个机会来告诉他佛法，你以后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来补偿。也许躺在床上这个人有一天变成你最亲爱的父母亲，你的女朋友，你的太太，你的先生， 这时候你会希望有人为他这么做，但是你平常不种这个因，到时候不会有人为他这么做。你千万不要害怕，就这样的做下去。我觉得大家都缺乏了这种勇气。有时候在学校里面简文念了一大篇，十四讲表能够从第一表默写到最后一表，但是呢一出去的时候你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却没有这个勇气。为什么不鼓起这个勇气呢？一入耳根永为道种，请大家不要忘记啊！我们总是爱护自己的这个面子，爱护，哎呀，这是保护自己无微不至啊！总是怕人家用怎么样的眼光来看我，我们宁可牺牲众生的幸福。好，多少劫以来，我们都是这样子，因做而不做，不因做而做。到底在我们这一生当中，我们这一生的劳碌中，我们真的舍得为别人贡献什么？我们真的舍得为别人贡献什么？其实这是我个人自行忏悔的话，在这里哦，讲实在也是很惭愧，因为我觉得大家的修持都比我还好。每天早上总是一大早就人在楼上啊，拜八十八佛，在那里礼佛忏悔修行。好，大家这个年纪能够这样子做，那时候我都还在睡大觉啊，做大梦啊。好，一直到现在到医院里头去以后，看到这个生死挣扎的痛苦，回过头来哈，才想要快马加鞭啊，向各位看齐。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把握在学校的时间，好好的修持，好，以后我才有这种力量啊，来帮忙别人。你要何担如来的家业呀？好，阿弥陀佛。